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信徒互为肢体，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，彼此相助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以弗所书研读。
保罗在以弗所书的4章1节到6章20节，那都是讲属神的子民的生活的模式了，那就是要与蒙召的恩相称，其中包括了竭力保守教会的合一，运用恩赐建立教会，脱去旧人的污秽并穿上新人，活像光明的儿女等等。今天我们要查考的主题就是与家人的关系，经文是以弗所书的5章22节到6章9节，以弗所书5章22节到6章9节。按照经文的排列的次序，那分别是夫妻关系、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以及主人和仆人的关系。简单来说啊，保罗给我们指出，妻子应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儿女应当顺服父母，仆人应当顺服他们的主人。在以弗所书的5章21节，保罗首先就揭示了顺服的重要。他说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这句话为下文呢要说的各个关系就打好了一个基础了。保罗在每一个关系当中啊，都强调如何能够以和好的态度来促进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的。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关系，那就是夫妻的关系。经文是以弗所书的5章22到33节，5章22到33节，保罗首先指出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那你注意了，这是神给做妻子的这种关系是关于婚姻的关系的一条原则。整本圣经只有这么一条，如果他能够遵循的话，就能够使他的丈夫成为一个非常负责任、有爱心、很容易相处的人。那为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呢？好了，我们看下文。下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，也就是5章23到24节，保罗说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，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为什么保罗说妻子应该顺服丈夫，而丈夫应该爱妻子呢？也许因为当时有些妇女信主之后啊，在基督里得到了自由了，就觉得哎，再难以顺服了。男信徒按照罗马的习俗做一家之主，拥有无限的权利啊，不习惯爱护和尊重妻子的。那当然了，丈夫妻子都应该顺服对方，正如他们要爱对方一样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保罗在以弗所书的1章22节和4章15节曾经用头和身体来比喻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啊，这里也将妻子和丈夫比喻作身子和头。那不过丈夫做妻子的头，并不表示夫妻之间有什么等级的区别，没有的，而是说明了彼此之间亲密而且是互相依存的关系。教会顺服基督，从基督那里得到了爱顾、关怀和供应，妻子对丈夫的顺服也是如此的。那虽然有人曲解了保罗有关顺服的教导，赋予丈夫无上的权威啊，我们却不能回避这个教导啊，那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。按照圣经的教导，男人是家庭当中的属灵的领袖，妻子必须要跟从他的带领。 但是真正的属灵的领导也包括了服侍，就正如基督服侍门徒，甚至为门徒洗脚一样。所以丈夫也要服侍妻子。一个有智慧荣耀基督的丈夫不会滥用领导的权利的，一个有智慧荣耀基督的妻子也永远不会轻视丈夫的领导。滥用领导的权利或者轻视丈夫的领导，都会导致夫妇的冲突，甚至是出现婚姻的危机啊。神是很公平的，他给了妻子一条原则，那就是要顺服丈夫，像顺服主一样。那么接着呢，他给丈夫一条原则，就是以弗所书的5章25节所说的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很多弟兄读圣经啊，只读到妻子要顺服丈夫，没有留意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这句话，于是就强调妻子在任何事情上啊，都要跟从自己的意思的标准呢、去做，不懂得去爱对方。那弟兄姊妹，丈夫不是要使妻子顺服，而是要爱自己妻子，就正如基督爱教会一样。那弟兄姊妹，为什么神吩咐丈夫们要如此的彻底的爱他们的妻子呢？因为神了解女人最大的需要之一，那是要有安全感。妻子需要丈夫彻底的爱她，所以神就吩咐丈夫满足妻子这方面的要求。那刚才我们讲到了以弗所书所提到的夫妻关系，所有的婚姻问题都是由于不遵循这两条原则而发生的。一个幸福的婚姻只需要两条原则，一条是给丈夫的，一条是给妻子的。当丈夫不能像基督给教会一样的爱来爱妻子的时候，妻子就开始没有安全感，开始觉得他有必要要保护自己了。当他开始质疑丈夫的决定的时候，丈夫会觉得非常的难过啊，因为这就表明他不是掌权的，不是最高的领导，于是丈夫就觉得自己受到了挑战，变得更加的强硬，更冷漠，以显示他的权威了。与此同时呢，妻子也就失去了安全感，婚姻就开始出现了裂缝了。只要我们有爱，妻子就很乐意的顺从她的丈夫的，同时因为她的顺服，做丈夫的可以尽情的表达他对妻子的爱，这样两个人的关系就会变得越来越融洽了嘛。在以弗所书的5章26到27节，保罗讲基督牺牲舍己的一个积极的目标，是要教会得洗净，成为圣洁。经文这么说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那我们注意，圣洁和第一章第一节的圣徒是一样的，基本意思是指属神的事物。洗净呢，在新约当中也有翻译成为洁净的。保罗这么说，是因为在那个时候的婚姻当中啊，心腹十分重视婚前的清洁自己的身体，同样的，教会将自己献给基督，也应该要清洁自己呀。那弟兄姊妹，当你留心读以弗所书的5章22节到33节，那么就会发现当中一共用了6次“自己”这两个字来提醒神给百姓的旨意乃是一夫一妻的。所以丈夫爱妻子就是爱自己的身体，婚姻要求真正的合一， 那就是爱对方就像爱自己一样，使影响的一方的事情呢，也会影响另一方，在婚姻里头成为一体，不表示会因此失去自己的个性啊。爱护对方如同爱自己，学习察觉对方的需要，那就是一种彼此的成全嘛。那么五章三十三节是一个简单而重要的总结了。经文说，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。你想想啊，如果我们都愿意追随神的教导来过我们的生活，就不会有争吵、分居、离婚的事情咯，我们的家庭也会更加的美满了。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里头，我们学到了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结果，那就是信徒彼此顺服。在第六章开始呢，我们要学习的是儿女对父母的顺服了。那经文就是六章一到四节，经文是六章一到四节，主题是父母与儿女的关系。那么六章一到三节呢，是给儿女的，六章四节呢，这是讲给父母听的，是给父母的。那我们先来看看以弗所书的六章一到三节，这是给儿女的了啊。保罗说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哦，原来儿女的基本责任是在主里听从父母，无论儿女是基督徒或者父母是基督徒，都是没有分别的。父母与儿女的关系是为了全人类而设立的，而不单单是为了信徒而设立的。主的命令是在主里听从，那注意了啊，主的命令是在主里听从，意思就是说儿女听从的态度就像听从主的态度一样的，只要与神的旨意相合的，就凡事要听从。那当然了，如果有父母吩咐儿女去犯罪，那就不应该听从了，但是也要有礼貌的推辞哦。为什么要听从父母呢？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找到四个基本的理由，有四个基本理由。那先看第一个理由，就是六章一节保罗说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这个原则是家庭生活的基础啊。那么第二个理由是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，当神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的时候就说，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，这是出埃及记的二十章十二节的经文。此外在生命记的五章十六节也记载说，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弟兄姊妹，孝敬父母是十诫当中第一条带有特别祝福的应许的，命令要求儿女要尊重敬爱听自己父母的话，也就是听从父母。我们孝敬父母的最大的益处呢，是使我们得福，这是保罗列出来的孝敬父母第三个基本理由呢，啊，就是在这个地方了。好了，第四个理由啊，是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得以长寿。对于儿女的教训讲完之后，保罗紧接着给父亲一些提示了。在以弗所书的六章四节，保罗说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 和警戒养育他们。保罗指出啊，父亲不应该惹自己的儿女们的气，做无理的要求，反而要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抚养自己的儿女。那经文当中的教训这个词呢，是指管教、督责、言教、身教并用的啊，不但是言教，还有身教，言教、身教并用。警戒是指忠告啦、责备啦，还有训斥啦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是为人父母的话，你要记住，教导孩童必须要在主的里面，按照神在圣经当中所揭示的旨意而施行对子女的管教。在以弗所书的六章五到九节，保罗谈到主人和仆人的关系了，那这是主仆关系啊，当今社会上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。主人和仆人不单是工厂公司，现在讲的是家庭里边都有的。那现在很多人家庭里边有主人有仆人了。奴隶在罗马社会里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的，在当时罗马帝国里头有数以百万计的奴隶，很多奴隶和自己的主人都成为基督徒了。那因此早期教会要直接的处理主仆关系的问题，保罗既不宽容又不谴责这个制度，却教导主人和仆人当在基督家里共同的生活啊。我们知道在那个社会上啊，奴隶是可以买卖的，但是呢，保罗并没有对这个制度谈任何的看法，只是教导主人和仆人在基督家里共同生活。按照这么看呢，保罗的教导就是针对当时的情形而说的了。如果应用在今天我们的社会里头啊，我们可以从雇主和雇员的关系来看咯。以弗所书六章五到八节，保罗提到身为奴仆或者是雇员的态度。保罗这么说，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，不论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好了，弟兄姊妹啊，你有没有想过你是存什么样的心态去上班的呢？经文告诉我们呢，第一个责任是要听从肉身的主人，存一个尊敬的心、负责任的心来完成主人交托给你的工作，就好像听从主的命令一样的。我们的侍奉必须是殷勤的，不要只是在眼前侍奉啊，像是讨人的喜欢的，不应该是这样的。这句话很多意思在里头的，很多人在上司的面前表现的，哎呀，勤劳啊，勤恳啊，努力啊，那么上司不在的时候啊，马上就松懈下来了。那弟兄姊妹啊，不管你现在做的是什么工作，你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，因此要为主的缘故把你本职的工作做好，并且总要比要求要多做一点点。那这样我们的生命呢，就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美好的见证了。此外，我们工作的时候要甘心乐意呀，不只是外表上是依从啊，而是内心呢充满着感情的，凡事像服侍我们的主一样的，不像服侍人。我们的一生和事工啊，只是等候神的赏赐。好了，以上提到的是仆人对待主人和工作应该存的态度，那么做主人的又应该怎么对待仆人呢？做主人的应该怎么对仆人？那保罗在六章九节就告诉我们，他说，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，不要威吓他们，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，他并不偏待人。在保罗的观念当中， 那无论是地位显赫的人，或者是身份比较低微的人，在神的眼中都是一样的。主人和仆人有一天都是在主的面前要交账的。而且主看人呢，是看人的内心，不是看外表的，也不会看你的社会地位的。因为在神的眼光当中啊，人都是被他所造的，都是可宝贵的。那弟兄姊妹，圣经是宝贵的，无论你现在是做你家丈夫，或者做你家妻子，或者是为人父母，或者你还是为人子女的，又或者是你现在是当人家的主人，又或者你当别人仆人，你都有自己应尽的本分。盼望透过今天的查考，能够帮助我们大家都明白神的教导，在我们一生当中啊，要更好的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查考能够帮助我们大家都明白神的教导，在我们一生当中啊，要更好的为主做美好的。